我们团队带领我们这样的敬拜。一件事报告，第一是他们那个美国教会这个楼梯梦，已经开始。如果你有收奉献的话，想要奉献给这个mission 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写给LSSF 可以，下笔注明是给那个楼梯梦那个mission， 他那个 goal 是一万块。希望咱们教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 contribute。 你愿意，他是截止可能是在圣诞节前，所以吧，可能在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愿意奉献的话。我们那个圣诞节聚会是在那个11月21号，不是这样，是12月21号。反正弟兄姐妹可以邀请更多的福音朋友或者周围的人来参加了，我们有教会一起的这个饭食，还有一起的节目，希望，为这个来祷告的也是，我们看看，今天我会继续来分享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他自己一句话了，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从那个第五节一直读到第17节吧。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读你圣经；没圣经可以看屏幕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是：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上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为耶是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我们承认你是何等一位荣耀的一位神，因为你将自己的启示你给了保罗，又借着他将你的话语来表明出来。主啊，还得求你真理的圣灵也此时此刻这是将你的话语来解开，也保守孩子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道，让你的道这是来喂养我们，让你的道主啊来装备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今世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感谢你保守我们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以上的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了，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的话，你会体会到 保罗是写腓立比书跟其他书卷实际上非常不一样的心情。你也知道，腓立比是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传道时他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在整个腓立比教会中，虽然好像腓立比书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腓立比书中，保罗没有任何的好像批评的心态，而且他对腓立比那个心情是确实是出自耶稣基督那样的感情啊。他说：“我真是以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真是来想念你们众人。”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希望借着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认识主在我们教会要做的事。首先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腓立比教书的话，腓立比教会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建立的。当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首先到了一个城外一个河边有一群妇女一起祷告的地方，在那里对他们传道。可以说在还没信主之前，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一群的妇女，她就是在河边来祷告，她是一个祷告的聚会。可以说祷告对教会的发展和成长是何等的重要。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在这个祷告方面有更多的来加强。没有祷告，神很难在我们教会做工；没有祷告，我们很难去识别神的心意；没有祷告，我们很难知道圣灵的引导。主啊，这是我希望，这是这个祷告的留在我们当中是越来越兴旺，也希望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到为教会带祷，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带祷这个过程。同时，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常注重神话语的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当天保罗在那给那群祷告的妇女就一开始给他们传道，而且在这过程中也一直对他们传讲救人的道，传讲福音。这是一个就是有异能的这个使女天天跟着他们，这有一天保罗都觉得烦了。就是亲自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这个使女就像，她虽然是被这个鬼附的，但是她知道保罗所传讲的，她认识保罗，她认识保罗背后的这个耶稣基督。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神话语的教会。这是我们教会历代以前就是在神的话语方面就是非常一个传统的这种教会。我希望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更多的来扎深。同时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一个圣灵来明显更多的教会。一方面我们知道保罗这是在传教的时候能够来赶鬼，把那个侍女背后的鬼来赶出去。同时我们也知道，当因为这个事件保罗和希拉被下到监里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没有悲哀，没有埋怨神，他们在半夜手上都有镣铐的时候，就在监狱里就在监牢里祷告赞美神。当时地大震动以后，就是牢门大开，锁链全脱。当时的禁足都吓半死，以为这些人都跑了。但是保罗和希拉没有因着这个事件来跑出去，反而坐在那里，叫他们长官来请出去。这是这个圣灵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彰显。我也希望我们教会也是圣灵大能能够彰显的教会， 同时我们也知道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同心合意，从头一天开始同心合意希望福音的教会，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是这样，是腓立比教会在保罗这个传道的过程中，他是一个 partnership， 是在保罗是传道的时候是有份的一个教会。同时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天保罗对那个保罗他们一群人对那个吕底亚传道的时候，吕底亚立马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家中接待他们。到进度一家因为这个神迹来信主耶稣以后，他们也立马来接待了保罗他们一行人来到他们的家中。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教会。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让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关注也支持神国度施工的教会。我们从腓立比书还有从其他的书信，我们也知道当保罗在传道的旅行中，可以说腓立比教会是唯一供给他们需要的教会。他不只是在金钱方面供给他的需要，更加派人去照顾在监狱中的保罗。就是当保罗在罗马受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派一把扶梯，就把供给带给他，也一方面在监狱来服侍保罗。他们这样，这是与保罗在传道的事上是有份。所有腓立比教会这些特征，实际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值得我们整个教会去思考，我们如何来效法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榜样，来建造成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神给保罗的启示是过于给一般人的。我们从格林蒙多后书知道，他是受了一个三重天的启示，大得不得了。他知道基督里边的奥秘，在以弗所书我们也知道，真是神将隐藏在创造这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之神万物里的奥秘，亲自的指示了保罗。有神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神百般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可以说保罗的启示是过于常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保罗在认识基督以前，在大马色路被主得到以前，他是一个在宗教上可以说非常狂热的一个人。他说别人如果想靠着肉体来夸口，他更可以靠着了。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称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他是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可以说是个非常严谨的守律法的一群人，也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非常受尊重的一群人。可以说作为法利赛人是一种荣誉，不像我们现在说法利赛人是一种假冒伪善。当时的法利赛人在犹太人中是可以非常非常高的。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什么意思？保罗实际上在这一生过程中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他不是说在信主以前是完全是为了自己，他是真的为神来大发热心。就像保罗实际上在罗马书告诉你一样，像其他以色列人他们追求这种律法的义，因为他们可以完全凭自己的行为来活出这个律法的义。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无可指责。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反凭着行为求，反而得不着这个义，反而得不着这个律法的义。保罗说，他们虽然向神有热心，但不是凭着真知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位已经来到世上的弥赛亚，就是将要来的基督。他们反而迫害他，一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要量立自己的义，就不能负神的义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神也亲自的启示我们说，我们自己身上的义好像一个破烂的衣服，在神面前。当我们想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可能就废弃了神的义。这是为什么在耶稣传道三年中，他指的最深的就是那种自以为义的人。当保罗在大马萨路上被主大光得到以后，保罗完全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他从此以后，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将万事都当得有损的。在这里，保罗这是做了一个对比，一是原来他是靠肉体夸口，如今他不靠肉体夸口，现在他把万不止靠肉体了，他把万事不都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他说先前是如何的状态，这现在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先前我是因为这些追求这种律法的意义是有益的，如今我当作有损的。先前我是看这些事是宝贝，如今我把他们当作粪土，反现在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英文是 The passing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我愿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耶稣基督。这是自己保罗的一个榜样。这里边有两个属灵的原则，我认为。第一，我们知道，保罗之所以能够活出神要他活出的样式，他是因为他自己心目中已经一个至宝的位置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心里已经成为一个至宝。所以他愿意所有的事都围绕这个至宝来做。他说有宝贝在马蹄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出于神。这是一个吸引，他被这个宝贝来吸引，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他愿意丢弃一切的，为要得着耶稣基督。这是个吸引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何等的软弱，之所以好像外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我们跟他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我们有没有在心里真正的宝贝耶稣基督，真正的被他吸引？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换。雅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当一个人这是被主得着以后，他会带领一批的人来跟随主。当我们里边是被主说吸引说宝贝时候，我们也会带领一边的人来跟随他，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失掉和得到这个原则。主耶稣基督也多次的说，若有人来保守自己的生命，凡失掉生命，愿意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掉生命， 白就得着生命。保罗也说，我愿意得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耶稣。许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得着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想失去咱们心中那些看为宝贝的东西，其实在保罗看为是粪土的东西。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像那个台主一样，我们既想要在上做台主，也想得天堂的好处。保罗说，你是不失就得不到，你不丢弃万事为耶稣，你就得不着耶稣基督。使徒约翰也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属灵的律。什么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借着主耶稣，借着圣灵在支持自己的老我的时候，也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一天天得着一天天兴旺的一个过程。到底什么是这保罗所说的认识基督呢？因为我们传统上中文这个认识实际上是再体会不出原文这个认识它背后的意义。我们只是知识上来知道耶稣基督，实际上刚才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侍女说，我也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我也知道他是怎么上十字架怎么复活的，只是我不信他，我不信入他，或者我不敬畏他，或者我不顺从他，只是 know about， 只是知识上来知道而已。这个认识这个词，实际上如果你查，这是整个圣经中有好多方面提到。当在创世纪讲到说亚当与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儿子时候，那里呢 有一个词，它是认 know， 也是这样，亚当认识夏娃。这是为什么说很多的时候这个认识是这种亲密的，这个人的一种关系，直接的关系。我是否在这种关系上来认识基督耶稣的？在旧约有一个人，一个给我们受苦的榜样的人，他也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神给他好多的祝福，但他在苦难的时候，他说，我如今我亲眼见你，我的尘土和炉灰这个懊悔。保罗可以说在被大马色得到以前，他也是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所谓的基督。但是直到主耶稣在大马色亲自光照他的时候，他才真正认识，他所逼迫的正是他这位寻求的基督。我们需要跟神有这种第一手的关系的认识，以这种第一手经历上的认识，不只是我们在知识上来知道它而已。这个认识可以说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如果你查整本圣经的话，在约翰福音，约翰亲自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包括着你得着神的生命，因为永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在以弗所书，保罗亲自给我们一个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 那里是热神，出离脑黑。我们真知道他吗？保罗接下来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是有就是解释，他说他你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你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不只是我们知道恩召，也知道神在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的盼望，而且也知道他在我们的圣徒中要得的地啊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并晓得正运行的我们这个所信的人心中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保罗所说的真知道他。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召吗？我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的盼望吗？我知道神要给我的地业有何等荣耀的丰盛吗？我知道正运行了我心中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吗？并且进一步保罗启示，他说这个能力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教会做万有之首。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认识教基督离不开认识他的身体，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你说离开教会去认识基督，你说认识的不是保罗所启示的这个基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启示我们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保全我能说托付他的，直到那日。他说他知道他说信的是谁，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盼望，这是在保罗的认识里边。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亲自听告诉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跟神跟我们的主有这种第一手的认识吗？还说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虽然我们会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来行异能啊，就会明明的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有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我们有没有就是被耶稣所认识？认识基督与得着基督可以说是直接相关的。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得着基督，得着他要我们所得着的。什么是得着基督？接下来实际上从那个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亲自来指示我们，他所意味的这个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他说首先说这位认识基督不得已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这是保罗一贯的用语，在基督里不只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是有信基督的义，有信信神而得的义。他不是在信主以前那个宗教的狂热，因为他可以满足律法的一切要求，可以他凭自己来称义。他说我认识基督得到基督是因为我要得从基督而来的义，而是因信基督而言义的义。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他要 真是他可以，我们可以披戴基督的义，不只是披戴基督的义，一样基督的义真正的活在我们这群人身上。得着神的义，这是得着基督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他讲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实际上就是刚才保罗说真知道时候，在我们所信的人所显出的那浩大的能力。保罗实际上在多次的时候，不只是在以弗所书，他很多的时候他说正照着正运行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神能够撑撑足足的成就一切。我们经历过这种复活的大能吗？我们认识我们得到了这种复活的大能吗？还是我们经常生活的这种软弱的掌握的这种能力也在保罗身上能够胜过一切的试难，试探，胜过一切的苦难。这是保罗能够服侍他的能力，不管受到多么大的迫害、难处，都能够对他有着服侍他的能力，也是在保罗身上来见证他生命，见证基督耶稣生命的能力。那我们也是同样，我们需要。这是基督耶稣这种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活，以致我们不要老生活在一个软弱的状态。这种复活的大能也是圣灵大能工作的一个明证。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保罗所认识的得到基督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就是他要有份于主的受苦。如果我们读格林德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可是保罗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这是受苦环境中，保罗没有丝毫的埋怨，因为他说他所有的受苦是为了基督，所有的受苦是为了有份于他的基督的受苦。他说要 fellowship sharing his suffering， 他受苦是为主受苦，受苦是为主的福音、为主的使命而受苦。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基督的能力就附在他的身上，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实际上一帆风顺，可以说什么说凡事都顺利。在保罗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知道，特别在这个世界，每一个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我们有没有愿意是为主受苦的心愿，就像保罗一样愿意为他摆上，为他受苦，只是有份于他的受苦。 A fellowship of sharing his suffering， 但是我们觉得受苦太难，以致我们总想来保留自己。保罗说认为的得到基督也包括来效法他的死，效法基督的死是 become like him in his death。 这是保罗为什么他总是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身上要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常常耶稣的死，让耶稣的生在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死不是目的，死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好的来复活，让基督的生命能更好的活到我们身上，也活在别人身上。 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基督的死，耶稣的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耶稣的生。这里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生命的一个高峰，他说我如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灵里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在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保罗效法耶稣死的一个得着基督的方面。保罗所说的得着基督，也包括将来他要与耶稣基督同享这个复活的荣耀。保罗不是说他已经是得着，他说或者我可以得到从死里复活，这是让我们来身体得赎，让我们有一天在天上被提与基督一同掌权的荣耀。这是保罗所得的，得着基督。保罗他说他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他愿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耶稣。保罗是如何向着这个标杆去追求的呢？在提保罗是如何追求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在困扰在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中间，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要不要追求成长？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我曾经分享过，在生命季刊海外学校一个导谈了，我还要不要成长？我是不是我将来实际上我没有大的盼望？我将来有一天在天国，只是那个小板凳来看门就行了，扫扫地，我不需要和那个其他人那样追求那种大的荣耀、大的奖赏，是不是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不要成长？实际上我们在礼拜五，过去这个礼拜五我们听在抛神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一个全备的救恩的观念，不只是神救我们，不只是让我们脱离地狱的惩罚，他说那是 minimum， 他说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 bonus，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神救我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今生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今生过一个能够越来越像他的生活，那今生能够被神所应，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神不只是要我们得到到天堂的门票，脱离地狱的惩罚，那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你真的信主，那是自然而然的。神救恩的目的是，他说 salvage from sins， 是脱离这个罪恶树，让我们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一直能够在这个地上为他所应，来见证基督。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全备的救恩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基督徒要成长。保罗也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向蒙召的恩相称，使我们的恩召来激励我们。他说我们的使命是给我们托付的使命，就将来的奖赏来激励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这是追求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一方面也可以证实我们自己是真的从耶稣基督来重生了，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真理的见证，不只是对教会的人，也是对教会外的人，同时也得到一个救恩的确据， 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不断地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位活神的同在，这位感受到这位活神的引领，知道他是拯救我们的神，知道救恩在我们身上是确凿的。同时我们可以得到这真正的平安喜乐，也使我们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也同时也有分于基督生命，有分于他基督身体的建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基督徒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追求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也看保罗他是如何追求的呢？他首先他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己需要成长的空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反复说了两次，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不是的。这正像神亲自其实在约书亚一样，他说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是这样，谁要我们得的。跟这个非常相反的是，这样在启示录一个老底家教会，他说他自以为富足，什么都不缺，但是耶稣基督警告他们说，你们要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你要向我买眼药，买白衣，你们要发热心也好，他说你们要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贫穷、瞎眼、赤身露体。当我们什么时候自以为已经满足的时候，自以为已经得着的时候，自以为已经不需要追求的时候，也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停止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需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得到的是有还是有很大的未得之地，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以致我们可以努力去得到的。第二，保罗不只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未得之地，他说要我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只是得着我的，用说啊 ，press on， 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实际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包括我们的时间、精力、priority 一些安排。我竭力的追求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竭力的追求去得着耶稣基督。这竭力追求不只是说得着我们要得着的，是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这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什么，就我们可以向着标杆再来竭力的去追求。保罗这种追求是一个向着目标专心的一个追求，一个集中精力的追求。这是我们在去年也学的，这是他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的一种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当他找到他的标杆以后，他没有任何分心的事来阻碍他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他集中全部的他的精力来努力面前。保罗也提示我们他这个追求的动力是什么呢？他说要得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这是能够激励保罗在追求的路上不放弃，竭力追求，追求的路上能够专心的一个原因。他说他知道神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他预备的了一个奖赏。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那该守的道我也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腾飞以后有更衣的冠冕为我吞留，不但是为我，也是为所有在神面前盼望他显现的人所存留的。可以说这个标杆的目标和奖赏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对我们来说，他这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一天没有得着，我们一天要向这个标杆努力。对神来说，将来神要赐给我们，叫我们有一天就是能够完全的来得着他，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被赎，以及可以和他同享那属天的荣耀。保罗的追求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效法去思想。所以是保罗说，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思想。怎么思想？就是上面保罗的如何去追求得到认识基督，如何去追求这得到基督。他说我们自己真是需要不断的就不懈的去竭力的追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思想的时候，他说神会把这事指示我们。许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自为成熟，可能已经我们不需要再追求了，可能已经我们是够了，但是有一天保罗说神会亲自的来指示你们，神会干预。当有一天我们真正到了神干预的时候，那不一定是好受的。我相信神的管教有时候也会临到，当然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会亲自的来启示他自己，他会来亲自来启示来吸引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信念。这是保罗在神面前一个笃定，除非神自己动工，我们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我们说的也是非常有限，除非神在我们心里亲自来动工。我们如何知道神去动你就动工，我们如何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心意，也同样我们需要向神求来渴慕这位神。但是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当照着什么程度出行。这句经文是非常非常难解的一句经文，多得了的是吧？这个不是说我现在反正我也没认识这个基督也宝贵我就不追求了，不是的，保罗不是这样说。我说好像到什么地步有按什么地步就行，破罐子破摔，不是，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在 RV version 他说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又把这句翻译起来是这样，我们的行为应当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相符的。你就说认识的真理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应当按照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来活出这样的真理。我们已经认识的真理也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更深真理的这个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没有这是活出耶稣已经要我们活出的，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神不会把更多的事来启示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一个坎还没过的话，神不会把另外一个坎来赐给我们。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坎过了以后，神才会带我们进入下一个坎。生命的路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他没有说一下子超捷径的过程。当然有人如果能够竭力的追求，他可能会走得快，这就像保罗一样。在 NASB 他是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说 Let us keep living by the same standard to which we have attached， 就是他说我们就当持守一致的同样的生活原则。就我的理解可以是我们已经从保罗从圣经所领受的，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已经成熟的，不管你是好像你是初信的，还好像在成长阶段的，我们都要制定这个同样的一个标准，一个原则去生活，一致的原则。不管哪种解释，我相信神都要我们不要停止在这个属灵的大路上，一直不断的不懈的去追求。这是彼得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这个再加这个，有这个再加这个，这是彼得所教训的。我们不要自以为就得着了，已经够了而停止追求，也不要因为路还长着呢而去滥于去追求，也不要以为我们接受这样算达到了还追求什么，就放弃了追求。这是我们要避免的这种心态。如果我们不这样想的话，神说神也会也亲自来指示我们。对我们是追求的人，我们要知道一条追求的路是什么。这是保罗在第十章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效法我们的人。因为许多的时候前人圣徒的已经给我们走出了一条路，走出了几条路，当我们顺着他们已经追求的方向和道路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好的少走好多的弯路。只是效法，是效法他们的在神面前的心智，效法他们的神面前那个真是美德行为，也效法他们是如何来跟从这位主，得着这位主的。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标杆，这不只是保罗在腓立比所启示的，这样在其他经文中神也多次的来启示我们。他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是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加拉太书，保罗说：“我愿意再为你们代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身上。”基督耶稣有没有成形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回去，这是借着圣灵来光照，并且从我们身上是否看出基督的生命。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在说信的人就是宝贵。基督对我来说是真的宝贵吗？我真的像保罗一样看他为至宝，看他为愿意丢弃万事与粪土吗？我们求主深深的加深我们对他的渴慕，这厉害的来吸引我们，以致我们能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真的愿意爱他，顺服他，讨他的喜悦吗？过一个让他居首位的生活吗？我真的愿意让他成为我唯一的满足，唯一的丰富？我愿意像保罗一样在他受苦的事上有份吗？我愿意为他受苦，为他付代价吗？我到底愿意在我的生活中在哪一方面来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希望弟兄姐妹在今后的一生可以借着 圣经，借着圣灵在您面前的提醒和光照，来给自己定一个前进的方向。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唱一首歌吧，唱一首歌我们祷告结束。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带宝珍在晚上，只有一世界，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再爱你，在感觉或思想每一个每一天，无论何痛苦，但世上终没有什么可苦。当叹息挣不尽，眼泪流一滴，就擦干眼泪，平静我叹息。我每次入梦乡，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
感谢你把我们这把这宝贵的话语和这宝贵的诗歌来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咱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咱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按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已经立了一个标杆，求你按照我们当有的样式这来塑造我们。主啊，还是求你把当初感动保罗的心愿和圣灵来赐给我们，加倍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向着这是认识你和得到你的路上狂奔。感谢你，主啊，还要求你，这是亲自来启示我们当做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或许不一样，但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主啊，你亲自把你的启示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在生活中来宝贝你，让众人看出我们是如何来宝贝你的。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塑造我们的心怀意念，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我们有能力来活出你要活出的一切。感谢你保守我们算球的脚步，我们将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的基督的名，